全亞格納將從白俄羅斯攻擊烏克蘭首都，波蘭恐怕介入。6月27日爆料簡訊，美國國會議員話美國公司必須停止同中共嘅 AI 合作。團中央高層大清洗前奏，習近平向新一屆共青團提一要求。重慶醫院食堂飯菜中再現老鼠頭。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28日星期三，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27日，俄羅斯安全局宣布亞格納武裝叛亂已經結案，不會被刑事起訴。同時俄國國防部宣布準備接手亞格納的軍事硬體裝備。普里戈任的私人飛機已經降落在白俄羅斯一個軍用機場，擔心北約東翼受到威脅。德國防長皮斯托里烏斯宣布，德國將在立陶宛境內永久部署一支規模為4000人的旅級作戰部隊。請睇報導。
白俄總統盧卡申科話：我哋向瓦格納集團提供咗一個廢棄軍事基地，並聘請指揮官做白俄羅斯部隊嘅顧問。時政推主 Alice Chan 認為，儘管普京承諾進入白俄羅斯嘅瓦格納好安全，但係千萬唔好當真。卢卡申科在2020年就曾将33名被捕瓦格纳雇佣兵当成交换筹码移交，甚至都不算引渡，俾咗莫斯科。白俄已在明斯克东南方兴建一座可容纳8000人的军营俾瓦格纳。传闻瓦格纳军队目前以非常规的方式大量进入白俄，1000多辆武装车辆、坦克亦将随后开进。可预见瓦格纳主力进入白俄罗斯后，将开始大量招兵买马，再建立起6到8万人的队伍。据瓦格纳官方 Telegram 消息，他们将持续招收年龄介于22至60岁之间的男性。但芬兰前军情局首长托维里指出，这次的兵变让俄国人看穿普京其实是个软弱的领袖，挑战国防部高层亦不会被惩罚。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理会征召令，不过此事还是引起乌克兰将从北面迎敌的疑虑。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波兰拥有数量较多的陆军，因地理位置近邻白俄，在俄乌战争中亦被赋予了西方与俄罗斯冲突前线的地位。 Alice Chan 认为，如果普里戈任真的敢从北面对乌克兰下手，波兰介入冲突的可能性是100%。如果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联手，一定会攻打明斯克，因为几乎没有了，下一个就是波兰的华沙。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26日拜访立陶宛首都时表示，德国会遵守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承诺，承担北约东翼的防御工作。此前德国官方曾说，立陶宛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建成德国需要的兵营、军人住房、物资仓库和训练场。立陶宛总统鲁塞达25日表示，若果白俄罗斯同意接待普里戈任，北约一定要加强北约东翼的安全，直接在白俄边界增兵。另外第一军情27日表示，在瓦格纳进军莫斯科的途中，连续击落了多架俄军飞机，其中一架军机是伊尔22M， 这个是俄军的空中指挥所。分析家阿尔克斯尼斯认为，机上或许有包括一名高级将军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估计瓦格纳至少击落了一架伊尔22M 和5架直升机，死亡人数或达30多人。如果情况属实，伊尔22M 机上的成员全部阵亡，他们的身份成谜恐怕亦不会公开。普里戈任可能亦意识到瓦格纳这次闯了大祸，承诺赔偿死者人均5000万卢布，但是如果军方高层无法给家属合理交代，将会使军心更加涣散，凝聚力更加分崩离析。27日，普京再度发表谈话，表示瓦格纳集团是由俄国政府预算全额出资。瓦格纳和其创办人从2022年5月到今年5月为止，就从俄国国防部收到860多亿卢布。此外，普利戈任的外汇公司协和还另外获得政府合约供应俄军餐饮，赚了800亿卢布。普京不点名的话，我们当然会调查所有这一切。 但是普利戈任爆料，从2014年至2022年，顿巴斯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与寡头们掏空了，将军们用死去的士兵名额食空饷，4万卢布军饷被克扣了2万。俄军最初进入乌克兰根本不注重打仗，反而望住将占领区的财物设备打包运回俄罗斯。俄军指挥官混乱不堪，导致伤亡惨重，反而乌军却越来越强，越来越会打仗了。另据半岛电视台网站27号报道，中国驻欧盟大使、中国外交部军备控制部前负责人傅聪表示，北京可以支持乌克兰收回其1991年领土完整的目标，其中包括克里米亚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半岛。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突然表态释放何种信号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谈一下你对此事的看法。
26号网传视频显示，在广西藤县政府门口，一个手持一把菜刀的农妇被一群着装的执法人员围堵追赶，只见这些人拿着盾、电棍和好像叉一样的长棍攻击农妇，农妇只是用菜刀抵挡他们的攻击，没见伤到谁。网友们感慨，是什么令一个农妇举起了菜刀？请看报道。
推特账号新闻观察发出视频显示，一个小孩已经奄奄一息，他的父亲决定放弃治疗，因为同孩子医病，父亲已经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而且四处举债。父亲托着孩子的面，轻抵孩子的额头，充满了不舍和无奈。而另一个视频显示，近日习近平宣布向非洲捐献600亿美元支持，痛批习治国一边往外大撒钱，一边在内制造人间地狱。知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刚成曝光登上一个恶人榜网页的两名香港执法人员，分别是香港国安处副处长蔡展鹏、香港警务副处长、国安处成员刘志慧，两者都协助中共监控香港市民的主要爪牙及负责人。该恶人榜公告称，我们呼吁全体民众，当你们遭遇任何中共军、警特、政法、政工人员或者他们雇佣的黑社会打手欺诈、掠夺、虐待、殴打、残害、扣陷和枉法的时候，请将他们的罪行记落来，我们将会定时的将所有的恶人信息提供给美国国会以及相关的人权组织，协调推进各国一起落实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定会让这些作恶者最终得到应有的惩罚。
美国陆军前副部长、国会议员帕特里克·麦菲6月27号在福克斯在霍士新闻网上撰文说，美国不应该对中国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抱有幻想，而必须打赢新的诺曼底战争。请看报道。
麦菲在文中说，美国正处于与中共战略竞争的关键时期，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将再次发挥核心作用。他说，中共的间谍气球飞过我们的国家，其黑客不断攻击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尽管如此，一些美国科技公司仍然痴迷于进入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并且心甘情愿地支持中共的军事发展和人权虐待。例如，微软研究中心在中国长达25年之久，推动了中国的 AI 发展，在中国开发了战略性的人工智能技术。微软甚至向中共披露了其软件中的网络安全漏洞，然后中共利用这些漏洞攻击美国政府。文章接着说，微软并不是唯一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公司，IBM 和戴尔在中国市场上亦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他们作为合作伙伴来推动美国的利益，因为我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地理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是我们的3倍。麦菲指出，微软和其他在中国有巨大投资的美国公司有一个隐藏的动机，就是为了利润和获取中国庞大的经济市场。他强调，当中共关押数百万人在集中营时， 美国的价值观要求这些公司不能够袖手旁观，我们不应该对中共有关新程式、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企图抱有幻想。他还表示，中共正在积极追求人工智能和技术发展，采用政府整体参与、产业协作的政策，其中包括对人工智能在军事应用中的研究，特别是在先进决策方面。中共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计划旨在将战争方式从信息化转向智能化。他呼吁，现在是时候让美国公司选边站了，是选中国共产党定是选美国人民的国家安全。他说，政府亦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微软这样的公司将核心技术交给中共。我很高兴看到政府和国会都在考虑限制对外投资的新措施，涉及到中共的战略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文章的最后，麦菲强调，这是我们的诺曼底时刻，爱国主义要求我们团结在同一阵线上，确保这些突破性技术体现民主和美国的价值观。我们这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不希望我们的子女参与不必要的战争，尤其是能与削弱美国技术和导致优势的人工智能军队对抗的战争。
团派在中共二十大上遭到团灭后，习近平再出手整治团派。习近平日前在同新一届团中央成员谈话的时候，要求要刀人向内，管团治团。请看报道。
中共共青团中央6月26号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现年53岁的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东接替何君科担任中共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南海和团中央新一届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讲话。习近平首先肯定中共十八大以来，共青团发生了深刻变革，团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更加积极健康向上，形象焕然一新，但仍要敢于刀刃向内，全面从严管团治团。他还再次提到年轻人要能吃苦、肯奋斗。在这个之前，习近平多次对共青团提出警告，他批评共青团空喊口号形同虚设，高位直弹四肢麻木，讲科技讲不上，讲文艺讲不通，讲工作讲不来，讲生活讲不对路，同港大青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那当然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习近平还曾批评共青团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并告诫共青团官员不要成日想着想升官，亦不要幻想做接班人。当时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为了权力布局，有意打压团派。共青团向来被称为中共党的接班人和后备军。1980年代以来，共青团出身的干部在官场吃香，共青团成为被提拔干部的快车道。前总书记胡耀邦、胡锦涛都曾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后来成为最高领导人。团系统出身的官员过去常以接班人自居。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位以来，令计划等团派高官纷纷落马。李连潮在十九大裸退，中共二十大上中共最高层团派遭到清零，没有一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前胡锦涛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团派在二十大被清零后，习近平着手打造自己的共青团系统。新一届团书记亚东已经53岁，是就任时年纪最大的，而此前历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大约在38岁至49岁之间。有观点认为，启用年龄较大的亚东出任中共团书记，可能是习近平想破除外界对团中央书记可能会成为中共总书记接班人的看法。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希望之声说，现在这个共产党遇到接班人危机，就是他怎样传下去，他传不到他们的子孙，那就传到红三代。这些红三代大部分都是县夸子弟，亦没有那个能力去接这个革命政权， 所以它里面矛盾还是有的。共产党这个专制一直是靠政治清洗巩固政权，它一日不清洗的话那就巩固不到。所以这个刀刃向内是一个政治工具，这个刀不仅斩香港人，斩新疆人，它亦斩它内部的政敌。
据大纪元27号的报道，继江西高校的食堂饭菜中出现老鼠头事件之后，6月27号有重庆市民爆料，在当地一家医院食堂的盒饭中亦食出了老鼠头。网民调侃话：这个不是鸭肉咩？请睇报道。
27号，重庆一家医院食堂饭盒中疑似食出老鼠头，冲上百度热搜榜。网友爆料话，在重庆市寿山县中医院食饭盒。在芋头烧鸭菜中食出了老鼠头。大陆媒体报道，涉事医院行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事情在调查中，暂时还不能够下结论。医院的食堂是通过正常流程招标的，不是医院的部门等等。西部决策网报道说，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异物在公安那边，目前正在同公安机关对接调查这件事。有调查结果后会公布。网民嘲讽，这些不是鸭肉吗？哪里是老鼠？人家都说是芋头烧鸭，这个明明就是鸭肉，上次那个不是又是鸭颈？好了好了，不要继续了。鸭肉鉴定完毕。还有人说不要乱说，明明是鸭颈。网民之所以用鸭颈嘲讽，是因为6月1号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食堂饭送被爆出现老鼠头，但学校和市场监督管理局都坚持说是鸭颈。民众纷纷质疑这种说法，认为这个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江西省成立调查组，在6月17号终于承认是老鼠头。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一次官方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好像上次一样指鼠为鸭，定是直接承认是老鼠头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